立足美国的方法论，每个渠道都不一样。全球电视市场规模约为 2.4 亿台，通常情况下，美国是规模为4000多万台的统一大市场，是中国以外最大的单一市场。欧盟市场总量和美国相差无几，但欧盟市场主要由20多个国家组成，每个国家存在不小差异。美国电视市场六大主流零售渠道当家，各有特点。 TCL 最先进入的沃尔玛是大众购物超市，主要面向中低收入人群，渠道布局范围是最广的，一共有3300家左右的门店。沃尔玛的特点是每天低价，给消费者节省每一分钱。亚马逊是纯线上渠道，不碰线下，大约占美国电视市场 10% 的份额。在亚马逊平台上，既有类似于京东的 Wonder 模式，也有类似于淘宝的 Seller 模式。相对来说，进入电商平台不是很难。亚马逊搭好平台，商家自己去建店铺，亚马逊集中采购。中国有很多第三方品牌都通过这种方式进入亚马逊，进而宣称已经进入美国市场。 TCL 在2015年进入的好事多，好事多是会员制连锁店，在美国有600多家门店，只有成为会员才有资格购物。好事多致力于为会员提供精选商品， SKU 是有限的，在每个品类里可能只选3-4个品牌，有些甚至只有1-2个品牌，其目标受众基本是中等收入以上群体。山姆会员店与好事多类似，但家用电器产品在山姆店的销售占比非常低。 TCL 在进入好事多和山姆会员店前后，还进入了塔吉特，这是一个高折扣精品店渠道，其目标客户 80% 以上是女性。六大渠道中， TCL 最后一个进入的是百思买。百思买是美国的专业家电连锁渠道，以科技属性和专业感著称。在电视方面，百思买的销售额是全美最高的。虽然其门店数量只有1100家，为沃尔玛的1/3左右。之所以直到2017年才进入百思买，是因为作为全美家电销售的旗舰渠道，百思买对产品和品牌要求非常高，进入的门槛也很高。沃尔玛以中低端产品为主，没有精致的陈列，也没有专门的导购人员，消费者自己挑选，合适的直接拿走买单。而百思买以中高端产品为主，企业必须有很强的产品力和品牌力，才有可能与三星、索尼平起平坐的机会。王成说，基于百思买的号召力和影响力，对品牌的市场费用也有很高要求。不管你每年销售额是多少，百思买都要求近2000万美元的市场费用，这是基本门槛。如果产品力和品牌力有欠缺，即便侥幸进入了百思买，销售额也会非常惨淡。每年2000万美元的市场费用，对我们也是一种巨大的鞭策。TCL 的产品力和品牌力已经被证明，这个门槛一旦越过，每年卖1亿美元要付出这些代价，每年卖10亿美元还是同样代价，那我们肯定会全力以赴，争取每年在百思买有更多销售额。吴吉宇说，百思买对画质和性能的要求尤其高，经常会邀请第三方机构做独立测试。李东升说，过去几年在针对不同技术指标的第三方测试中， TCL、三星、索尼三家基本上各有先后， TCL 常有机会夺得头名，这对提升 TCL 的市场美誉度以及品牌影响力带来了很大帮助。美国消费者对画质和性能的挑剔，反过来也倒逼 TCL 不断提升产品技术性能，从而促进了整体技术进步。毛初文在美国市场工作多年， 对不同层次的消费市场和渠道的差别有很深感受。六大主流渠道没有哪个是容易的。百思买注重产品力和品牌力，沃尔玛要求品牌具备很强的大批量交付能力。沃尔玛一旦信任你，有时候一个月要交付三四十万台。销量大是好事，但大批量的交付对供应链的快速响应和品质控制也是巨大考验。在沃尔玛，消费者购买很随意，退货也很随意，哪怕产品本身没问题，消费者自己改变主意了，也会在第二天退货。一旦产品品质存在问题，退货率就会更高，而退货率直接关系到盈亏变化。吴吉宇说，电视企业的毛利率可能也就是十几个、二十多个点，如果退货率达到10%以上，一下子就会把整个业务压垮。为了做好品质控制，降低美国市场的退货率，美国团队想尽了办法，比如启动专用生产线，严格控制产品品质。在物流运输过程中，美国搬运工人会到处乱扔，很容易摔碎电视屏幕，所以增加了包装的厚度，使用了一些特殊的包装材料。总之，要从内部把缺陷率做到最低。李东升每次去美国考察，都会抓住机会到渠道里和消费者交流。他发现，美国消费者对品牌的忠诚度并不高，他们很务实，谁的东西好就买谁的。品牌对他们有影响，但远不如其他市场影响那么大。从电视销售数量看，美国的终端市场是最大的。换句话说，美国消费者对产品性价比的要求比对品牌的认知更高。在具体的喜好方面，美国消费者更注重产品的使用、操作等体验，非常重视画质，但对电视机本身的厚薄轻重并不关注，哪怕电视机厚一点、丑一点，只要画质够好、性价比够高，他们也不介意。这就是成熟市场的特点，他们非常理性，会认真分析产品的性能、指标等实实在在的东西。美国消费者注重性价比甚于品牌的直接结果，就是日本品牌在美国的影响力不断下降。除了索尼之外，日本品牌正在美国市场快速衰落。因为消费者不会仅仅根据品牌挑选产品，一旦消费者更少地选择日本产品，那股推动企业提升产品力的力量就不存在了。所以像东芝、日立、松下等品牌的竞争力都在下降。当然，在美国之外的市场，日本品牌的影响力仍在发挥作用，和美国完全不一样。李东升说，在美国市场的长期打拼中，TCL 海外业务管理团队慢慢总结出立足美国市场的方法论。王成说，国际化是一项系统工程，很难指望派出一拨人就能立刻见效，需要几拨人接续不断才可能做成。2005年、2006年前后，我们跟法国、美国的团队合作时，虽然我们是老板，但人家内心把你当暴发户看。他们不仅有所谓文化、心理上的优势，对商业规则、商业技能等方面的理解确实比我们深刻。我们对别人的文化、商业、消费者等都不够了解，就想到他们那里做生意，赚他们的钱，凭什么？难道只靠产品便宜点就能解决所有问题？肯定不行。经历挫折、内省、实践，王成和团队对国际化有了更真切的理解。国际化不只是开疆拓土、抢夺市场，而是在别国的商业环境下怎样生存、怎样发展、怎样跟人家相处、怎样与当地团队拧成一股绳、怎样获得当地社区的认可。王成将 TCL 立足美国市场的方法论归结为三点。第一点是产业链的垂直一体化。 华星进军液晶面板产业后，极大增强了 TCL 电视对上游的控制力。华星刚刚量产的时候， TCL 在美国销售的产品还无法使用华星屏，原因是仍然存在潜在的知识产权风险。直到2013年，华星靠自身的技术能力和知识产权的积累，以及跟其他相关公司达成交叉授权协议，其面板才开始应用于供应美国市场的产品上。加上早就具备模组能力， TCL 打造了完全自主可控的产业链。打铁还需自身硬，这是最根本的原因。